好，那现在我们看第十诫哈，《出埃及记》二十章十七节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啊，这个讲不可以贪心。主耶稣把这个十诫提升了，不但不可以杀人呢，也不可以恨人。这个恨是内心，杀是外表。不但不可以奸淫呢，心中不可以有一念，这个一念也是内心的。不但不可以偷盗，真的拿人的东西，也不可以有贪心，心也是里面。那贪心有什么坏处？请看提摩太前书六章的第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里讲说啊，因为贪，所以就会离开真道，到最后就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真的，一个人如果贪，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有时候离开道理的原则，自己搞不清楚。那生活如果因为贪离开了道理的原则，那到最后就是有很多的愁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贪是什么啊？至少有三点哈。我们看箴言二十一章第六节，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就是自己取死，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。这里诡诈之舌求财，就是用不正当的方法赚钱，这是贪。这个不正当方法很多哦。第一个就是不合国家法律的啊，好像说走私毒品啊，这个不对，这是贪。那有的不合圣经的原则啊，好像说这个开舞厅啊，这个不太合圣经的原则，或者说你不拜偶像，你自己卖这个偶像给人拜，这个我不拜啊，但是你要关公，我做关公给你，这个也不好，不合道理的方法不要。所以不正当之财，那还有就是逃税，这个逃税也不好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每一个都逃税，美国的老人要哪里付钱出来，道路要哪里铺出来，所以不要逃税。我相信这个是对的，特别在美国啦，但其他国家就不一定了。因为有的国家你如果照那个税法一付出去哦，你本身都没有办法活了，但在美国应该是可以正常的付税，还可以活了。这第一个哈，不要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财。那第二个哈，不要想要急速发财。那这个赌博也是急速发财，买奖券这个也是急速发财，就是想要不劳而获的。那第三个哈，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注意到，但是容易常常会发生的，就是没有节制的赚钱也是贪财。啊，你知道以撒搬到别是巴做三件事情吗？啊，我们看做哪三件事情。创世纪的二十六章哈，二十五节，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。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好，以撒到了别是巴，第一个筑一座坛，这个是信仰生活。那第二个支搭帐篷，所以他跟他家人有地方住，这是家庭生活。第三个挖一口井啊，所以他的牛羊有水喝，这是职业生活。因此我们人的生活初分之下应该有三个重要内容，信仰生活、家庭生活还有职业生活。那这个三个生活应该要平衡，所以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个叫做节制，节制就是平衡的一个重要的要素。你能够节制，你才生活才会平衡。那什么叫做贪？如果我们生活没有困难，我们用敬拜神的时间，用家庭生活的时间去赚钱，这个就是贪。所以有的人呢、钱赚了很多，但没有家庭生活，没有信仰生活，那最后信仰发生问题了，家庭也发生问题，所以不可以贪。我们在年轻人刚才要成立我们自己的家庭，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。人生的幸福啊，真的最重要的关键不是金钱，只要你生活过得去，有更重要的因素使你的生活过得非常幸福，圆满的家庭，神国的同在，家里面的神的国，那里有公义，那里有和平，那里有平安，那里有神里面的喜乐，这个家庭就幸福了。所以这个没有节制赚钱哦，这是贪。那还有哦，我们在做决定哈，以后你们要做决定，不要离开圣经道理的原则之下。你们大概比较少注意新闻，你们有听过很多台湾人到大陆去投资做生意，就是现在有一句话说一中一台，一中一台什么意思？ 有一些台湾人到大陆去做生意啊，台湾有自己的太太，结果大陆也有一个。那有的人啊，为着更高的收入啊，就把家人啊丢在台湾，跑到大陆去做生意，那自己很孤单呢，所以很容易在大陆里找到一个太太。所以现在根据统计啊，到大陆去做生意的哈，100个里面有80-90个都是一中一台。那当初在做决定的时候，太太跟先生分开，这已经就不合圣经的原则，因为圣经两个要成为一体，不可分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原则。那第二个是父母跟孩子不可以分开。你们有没有注意，这个几年前洛杉矶发生一个很大的谋杀案，那个谋杀的人他的妈妈是台湾一个非常出名的小儿科医生，赚很多的钱，把孩子送到美国，买到一个最好的房子，开最好的车子，这个满口袋都是美金，因为父母用这个来弥补他爱不够的这种罪恶感。那这个孩子因为没有家庭温暖，那也没有父母的教导，只有物质，只有很多的钱，生活很孤单，没有人引导，到最后就谋杀了。所以以后你们成立家庭，大原则一定要掌握，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生活，就是父母子女不要分开，夫妻不要分开，那神一定会看顾我们。我们现在看出埃及记从21章开始，这个神叫摩西颁布一些法律啊，律法现在我们不必遵守了，但是这些法律啊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，它的一些精神啊，可以做我们的参考。21章第2节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仆人，他必服侍你6年，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这里讲哦，做仆人只6年，第7年就给他自由。他若孤身来孤身去，有妻子就要一起同出去。如果讲人权哦，圣经是最注重人权的，每一个灵魂在神面前价值是一样的，因为灵魂没有种族的差别，也没有颜色。你看非洲人会因为他的皮肤黑的啊，所以祷告就比较没有功效吗？美国人就会因为他的科技比较强，祷告就比较有功效吗？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一样。我们再看从12节开始，打人致死的必要把他致死，当时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到耶稣那个世代里面就讲要用爱来取代，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那15节，打父母必要把他致死。17节，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。所以这个旧约时代很严厉哦，对父母不好的有时候会丧失生命。16节，拐人口或把人卖了或留他在手下的必要把他致死。20节哈，这念念做参考。人用棍子打仆人或仆婢，即使打死在他手下，必要受罚。21节，若过一两天才死，就不可以受罚，因为是用钱买的。这个就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。28节，牛若处死男人或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他的肉，牛的主人无罪。29节，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，有人报告主人，他竟不把他拴住，把男人或女人处死，就用石头打那牛，主人也必致死，就是主人要负责任。这个牛素来有畜人的记录啊，主人没有负责任，这个在讲我们在世界上做事的一个责任。我们看22章啊，22章是在讲待贼之道，对待盗贼。那如果偷牛羊，要以5牛赔1牛，4羊赔1羊，赔别人的损失啊，这个现在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哈。22章21节，不可以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以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啊。这里神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不可以亏负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，又要用你自己过去的体验啊，这样去怜悯别人啊，同情别人。那有的人哦，因为过去体验很苦，所以他也要对人要求的很严格，这不是圣经的精神。那22节，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。23节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或他们向我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。24节，并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为寡妇，儿子为孤儿。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哈，对孤儿跟寡妇啊，是神特别怜悯的。大家找找看哈，在神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记载在哪里？就是说，在神面前那一种虔诚哈，虔诚一个重点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在哪里？雅各书1章最后一节哈，我们再翻回来看啊。 出埃及记22章哈，25节，这个也很有意思哈。如果有穷人与你们同住，向你借钱，不可以放在其他的利。如果他向你借钱是因为生活上有困难哦，不可以向他要利息。我想这个原则现在也适用。如果弟兄真的生活有困难，你借他钱哦，不向他要利息。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啊，为着做生意，当然是要利息。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点神所厌恶的，就是高利贷，就是人向你借钱，一年要取40% 的利息，高利贷，这个神不喜欢。那26节哈，如果银色衣服做当头哈，在日落之前要还他，因为他只有这一件来盖头。出埃及记22章，这个人借钱哈，他拿一个抵押品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太阳下山还他盖，因为他没有东西盖啊。在另外一个大概是生命记里面讲说，那就是你的义。所以这个神在要求人在做事情啊，常常是从怜悯的心出发的。在国家的法律上，你绝对没有那个义务还他，在神爱的律法之下，还他就是义。那23章哈，这个23章开始是社会上公义的法律。23第1节哈，不可以与恶人联手作假见证。2节哈，不可在争讼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驱往正直。那3节哈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负穷人。有的是偏负有钱人，那这里说不可以偏穷人，所以不论穷不论富啊，不能够成为一判断的一个因素，因为有人特别怜悯贫穷，所以贫穷怎么样讲都是对的啊。6节，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枉屈正直，因为他穷，所以就任他对，这个也是屈枉正直。8节，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人眼变瞎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像我们现在这个也是适用，我们在社会上不应该啊接受贿赂。那下面9节，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也做过寄居的。所以这样看起来哈，如果有一天你当老板哈，你对你的雇员也要很好，这个也是一种圣经的精神。好，那这个11节开始，这是节期的法律。7年土地要休息不耕种，那让穷人可以捡那个土地所出的。6日工作，7日要休息，连牛驴都可以休息。现在也有人在研究哈，这个从种植植物的这个观点来看哦，土地休息过以后，反而以后会生长更多。那23章14节哈，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守节，这个节是要吃无酵饼，无酵就没有罪，不可以空手朝见神，就是来敬拜神啊，要有奉献。那到新约时代，这个奉献呢，就是指的灵里面的。我们的灵祭是什么？再看希伯来书13章15节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16节，不可以忘记行善和捐出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这里讲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所以常常感谢神赞美神啊，在神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祭品，我们的善行也是祭品。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做礼拜要献祭，我们过去那一个礼拜的善行，我们跪在神面前的感谢颂赞就是祭品。所以神不看物质的啊，神看重我们这种行为上心灵上的奉献。我们再回头来看出埃及记23章哈，从20节哈一直到33节，这是结论。他这几章的讲的这个律法的一个结论。我们看20节，我差使者在你面前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预备那个地方去。21节，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，不可以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我们再看24节，你不可以跪拜他们神，不可以侍奉他们，也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，要把神的像进行拆毁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给你与你们羊与你们水，也必从间除去你们的疾病。26节，你境内必没有罪堕胎的，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你满足的年日的数目。27节，把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一切仇敌转背逃离。28节， 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面前，把一切的异族都剔出去。二九节，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剔出，恐怕野地成荒凉。好，这一段圣经啊，就是神在讲对以色列百姓的祝福。如果他们遵行神的话语，神就要祝福他们，要派使者在他们前面走，要使他们的粮食丰盛，没有疾病在他们中间，要把外族赶出去。所以听神的诫命的人有福气啊！《生命记》里面摩西重复讲这个主题，你们如果遵守神的命就必得福，你们如果离开神违背他的命令就会受到咒诅。其实在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出来，那从小就很敬畏神就很热心的，你看他长大都很好。所谓很好不一定赚大钱，可以看他的家庭，你可以看他本身的生活都很好，很平安，家庭很幸福，生活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，因为神在祝福他。但是这个从小没有亲近神，好像一个时间非常的突出，但是你一直看到他年纪大，中年的晚年，你会发现问题很多。所以亲近神的人到最后会得到神的祝福，守他的诫命会得到神的祝福。我们今天到23章，
请订阅 Bible Study ABC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收看最新讲道。要看更多专题讲题、正道分享、查经讲义，请到 Bible Study ABC 网站。